每年的圣诞大游行是西澳首府最大的活动之一。法轮功学员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连年受到邀请参加游行，还曾经获得过冠军奖杯，很受当地民众的欢迎。
每年12月，西澳首府珀斯的一些市区都会举办圣诞游行活动。法轮功团体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受邀参加了今年珀斯市举行的圣诞游行和曼杜拉市的圣诞游行活动。珀斯圣诞游行是西澳州最大的活动之一，今年有大约40万民众聚集在圣乔治大道两边观看游行，现场观众加上电视转播，估计会有100万观众。
I'm prett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I have my daughters with me. They're going to be little angels in the parade, and I'll be playing the dragon. Yeah, very happy to be here. The hope I have is to put a smile on everybody's face and let them know that Dafa is good. Let them know the strong principles that we have of truth,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由于观看的人数多，影响大，中共一直想方设法阻止法轮功团体参加珀斯市的圣诞大游行。法轮功学员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2007年取得突破，受邀参加了游行。
It's really sad. Here we are celebrating our Christmas parade, 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there's people suffering.
相对于珀斯市的大游行，曼杜拉市的圣诞游行规模虽然小一些，但是那里的民众非常喜欢法轮功团体。主办方曾于2010年授予珀斯法轮大法协会冠军奖杯，今年成千上万的当地居民聚集在游行地点，欢迎法轮功队伍再次光临曼杜拉市。新唐人记者楚云飞、李新宇，澳大利亚珀斯报道。
圣诞节是西方最重要的传统宗教节日，也是团聚和分享的时刻。然而，对于刚来旧金山不久的唐丽娟女士来说，却别有滋味。在9年前的圣诞节，她的儿子因为坚守信仰，永远地离开了她。身在异国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她只能怀着深深的思念，在回忆中与儿子团聚。
对于刚到美国的唐丽娟女士，圣诞节的温馨喜悦不属于她，因为任何一个家庭时刻都是她心痛的时刻。想起自己的儿子，她泪流不止。
就是虽然两地啊，有的时候我不在的时候，她都要早早就给我打个电话，是祝贺我的生日，或者是母亲节，问候我母亲节快乐。哎呦，真的想起来就是说。儿子对母亲的那个叫一声妈的那个感觉啊，真的是永远都不存在了。
唐丽娟说，儿子王哲浩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变化很大，再也没有惹过他生气。
这孩子学了法轮功以后呢，就觉得好像自己应该自己独立，不能给家里带来一些那个生活负担呐、麻烦呐。他总为别人考虑，他的东西呢也是都是给同学用啊，吃的用的他都送给别人，同学老师都觉得很好，而且学习成绩也都是很优秀的。
儿子越变越好，唐丽娟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尽享天伦之乐，不想2004年圣诞日却成为他们母子二人生离死别的日子。
一直在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经过了4个劳教所，受了好多好多那个苦刑，不给上厕所，绝食灌食电击啊，就是人已经迫害的都不行，最后他是腹胀很严重，勒索了5000块钱把人才放出了，放出不长时间孩子就走了。
丈夫因承受不住这巨大压力离开了他。
儿子走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儿子没错，法轮功也没有错。
为替儿子伸冤，把法轮功真相告诉给世人，唐丽娟自己制作真相资料。
我就买了机器，我买了那个电脑，我就重新开始学电脑。
退党保平安啊，希望你能够平安。你入过团吗？
有的时候他知道你是练法轮功，他总是跟踪你。我后来又把我非法关押到广东女子监狱，我在那里待了3年。哇、哦，那真的是人间地狱。
不久前来到旧金山的他，继续呼吁海外华人不要被中共谎言欺骗。
从种种迹象表明，
你像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直到现在，前几天的那个610的头目李东升，都被审查了。这就是证明了善恶必有报这个天理。
他坚信当年强大的罗马帝国就因为迫害基督徒把自己迫害倒台了，中共也将会是同样的命运。新唐人记者蔡迅、韩宁，旧金山采访报道。
随着圣诞节的来临，美国到处充满了迎接圣诞和新年的热烈温馨气氛。然而在美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觉得欢乐的节日不属于他们家庭，因为他们在中国的至亲家人身负冤情，被中共政权打压，骨肉分离，他们的心情和大众过节团圆的心情截然不同。
每逢佳节倍思亲，随着圣诞节和中国传统新年的到来，不少中国良心犯的家属倍加思念狱中的亲人。大陆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太太耿和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高志胜直到今天还关在中国的监狱里，节日的欢乐不属于他们家。高志胜从2004年12月开始，一年内连续三次上书中共领导人，公开当局迫害法轮功的残暴事迹。他要求中共领导人停止这一灭绝人性的暴行。2006年8月，高志胜被当局绑架，施以酷刑，还被判刑入狱。高志胜在2011年12月底被关进偏远的新疆沙雅监狱，至今已经七年没有与家人团聚了。高志胜的太太耿和与一对儿女在高志胜被非法绑架后，就生活在北京国宝每天24小时的监视和骚扰中。2009年3月，耿和带着两个孩子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中国，来到美国。同样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于明的太太玛丽，在这欢庆的节日氛围里，也无法和丈夫团聚。玛丽描述，她来美国旅游，准备回家的时候，丈夫于明又一次被中共非法抓捕，她被迫留在美国。
看着满马路那么高兴的人，我这心理反差真是太大了，很痛苦。美国湾人这个在过圣诞节这种热情期盼那个心情啊，我就希望我丈夫快点回来，我也能体会到这种快乐吧。
于明，一个优秀的服装企业家，原在辽宁省沈阳市五爱街经营服装企业，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中共迫害。因全运会在沈阳举行，于明今年8月被沈阳国宝支队与锦州警察以敏感人物的理由抓走。走脱后的于明再次被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小号内，他一度绝食抵制迫害。
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了，我们也聘请了律师，去看了8-9次吧，都不让接见。家里边人也去要求探视，也被拒绝，多方打探消息，只是偶尔从内部这些人当中啊，就说在一直提审他。
玛丽说，按照中国的法律，如果没有证据，关押37天就应该释放，现在已经过去90多天了，于明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还有一名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对新唐人表示，她的丈夫今年9月因发神韵演出光盘被非法抓捕。
我都带着两个小孩在身边，家人都不能团圆，对小孩的成长都非常的不利，就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使我想起了因为结党的迫害，都令到我们千千万万的家人都不能团圆。到现在的14年了，还在受到结党的迫害，还在延续，希望能够呼吁一下，能够制止中共结党迫害法轮功学员。
于明15岁的女儿于小珍对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们呼吁，希望他们了解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并且不要再迫害这些善良的人，尽快释放他们。与此同时，长期关注中国大陆人权问题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数十成员，12月24号平安夜当天，在香港汇丰银行总行集合，他们一路游行前往邮政总局，将这两个月在街头收集的签名贺卡寄给在中国大陆狱中的良心犯们。游行人士一路高喊口号，要求北京当局释放在狱中的良心犯。网络维权人士屠夫表示，被中共政权关押的良心犯们能收到来自外界的明信片，应该会很高兴，他们知道人们没有忘记他们。
而外界能做的就是不让他们绝望。屠夫说，有的良心犯刑期比较长，能收到更多明信片的话，对他们的精神是很大的鼓舞。
中共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目前正在审议包括废止劳教制度等多项议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十一月份召开之后，已经宣布废止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邪恶劳教制度。但是有律师指出呢，遍及中国各地的洗脑班、黑监狱等机构仍然延续着劳教制度的迫害手段。
12月23号至28号，中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将审议包括关于提请废止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等议案。劳教制度是中共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一个专门迫害人权的非法措施，1955年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当时为了肃清所谓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7年中共颁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国资深法学专家赵远明指出，劳教制度自实施后，在反右、严打、维稳等各阶段充当着践踏人权、迫害民众的罪恶工具，造成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冤民遍地。
尤其到了99年江泽民这个镇压法轮功以来呢，他利用这个劳教制度呢，大肆的这个关押、破坏，甚至于杀戮法轮功弟子，当然还有异议人士啦，这个其他宗教人士啊，这样呢就暴露出这个劳教呢问题越来越多。
赵远明指出，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还是一个违法违宪的恶法。自99年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大量往劳教所输血，使得劳教所成了实施酷刑、活摘人体器官的人间地狱。99年，江泽民集团不惜动用中国经济资源的四分之一，来镇压这个修炼真善忍的群体。中国各地的劳教所更是利用集古今中外之大权的迫害手段，从迫害法轮功团体扩展到普通民众身上。今年四月，大陆财经杂志刊登了20000字的纪实报道《走出马三家》，亲历者口述马三家劳教所人间地狱般的酷刑折磨。而中国独立制片人杜斌的纪录片《小鬼头上的女人》也披露了遍布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劳教所里惨绝人寰的各种酷刑黑幕。中共劳教制度的罪行引发国际的震惊和愤怒，在舆论的压力下，大陆各地的劳教所开始悄然换牌，并悄悄释放被关押的劳教人员。11月15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文正式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中共的劳教迫害已经走到了尽头，但是中共的邪恶本质并没有改变，依然以它其他的形式，比如洗脑班、监狱，还有以各种方式啊跟踪啊、监听啊迫害法轮功学员。
大陆维权律师江天勇说，劳教制度被废止，但劳教所的替代品洗脑班、黑监狱仍大量存在，这一个月来被绑架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仍在增加。
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给你捞到一个面包车里面，就可能送到里面去，但我家属根本不知道人到哪去了，即使根据这种推测找到了那个地方，那地方也不会承认人关里面去。
海外法轮大法明慧网披露，今年上半年中国法轮功学员被判或送洗脑班的人数是劳教人数的45倍。11月19号，大陆83名维权律师就废止劳教制度发表声明，律师们首次提出国家赔偿问题以及全面取缔法治教育基地、法治学习班等洗脑班及黑监狱对民众的变相劳教。12月17号，国际特赦发表报告，对中共宣称的取消劳教制度表示怀疑，并指出中共仍在寻求新的办法来惩罚同一类人，所谓取消劳教制度只能是换汤不换药。
西班牙国家法院日前对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等5人发出逮捕令，指控他们涉嫌对西藏进行种族绝灭。其实早在2009年，江泽民也因为迫害法轮功遭西班牙国家法院起诉。本周六，新唐人新闻新视野节目邀请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大卫·麦塔斯律师与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分析越来越积极的国际司法行动如何鼓舞中国民众与制止中共迫害。
西班牙国家法院2度起诉江泽民，消息虽然被中国各大网站封锁，但海外媒体争相报道议论。 诺贝尔和平奖被提名人大卫麦塔斯表示
I think it's helpful, but I think it needs to be broader. I don't think it should be just Spain. I think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involved as well.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表示，之前法轮功学员在西班牙控告江泽民，法院最后发出逮捕令，鼓舞了土博团体。现在二次起诉江泽民，将鼓舞更多中国受害百姓发声，
就是让中国人有冤无处诉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把那些迫害他的元凶在国际上面的恶行，一方面借由法律程序揭露出来，二方面的话也会让更多人挺身而出来做这个制止迫害继续进行，包括火灾器官在内的这个事情。
有专家估计，2000年到2008年间，至少有65000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火灾器官。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世维说，这不只是反医学伦理，而是反人类罪行。
这是人类难以承受之重，所以我觉得现在把这个事情弄清楚，把事情还一个公道，我觉得都已经太晚了。好，事实上已经不能够再等下去了。好，我希望所有参与过的医生或参与过了解真相的护理人员、医护人员等等，你们真的已经没有多少机会，真的要站出来把事情讲出来。
还有多少罪行被掩盖？专家公开呼吁，在国际正义声浪高涨之际，中国全体民众应该抓紧机会揭露并制止迫害。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整理报道。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SGCC 收购澳大利亚两家能源公司的部分股份。新华社的报道呢，没有像以往一样大肆的渲染收购海外资产能够证明中共的强大，而是用了有条件批准的字眼。专家认为呢， SGCC 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实体，同时呢也是中共迫害人权的工具。外界认为，最近随着中共政局里的周永康还有李东生等大老虎落马，那么以曾庆红为后台的国家电网公司可能也感到不妙，而匆忙以购买国外公司的形式来转移国有资产。
12月20号，中共新华社以澳政府有条件批准中国国家电网收购申请为题，报道了澳大利亚国库部宣布批准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收购澳大利亚两家能源公司的股份一事。报道强调，批准收购申请的条件是国家电网为这两家澳大利亚能源公司指派的董事会成员必须超过半数是澳籍常住公民。报道还引述了澳大利亚国库部长乔霍基的声明，澳大利亚开怀拥抱商业机会，欢迎外国投资，只要他们不违背澳大利亚国家利益。报道最后点出，中国国家电网并没有透露收购价格，但从澳大利亚当地媒体的报道才知道收购价格高达60亿美元。
这也是他一个就是最方便的可以堂而皇之的转移资产的办法。实际上中国老百姓呢所能看到的就是中国的财富被一点点的淘尽，一点点的那个流向海外。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自由社会和自由贸易，就是说自由企业制度，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12月26号，新华社报道了国家电网一些负面消息。报道说，来自国家电网的权威消息源证实，已有多条特高压输电线路因国家规划意见分歧、评估、审批延迟而搁置。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2000年，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振亚兼任过山东鲁能集团董事局主席。据大陆财经杂志2007年1月报道，山东超大型国有企业鲁能集团曾经借转制之名，悄悄将超过700亿的国有资产送给曾庆红、余正生、王乐泉等中共高层家属。事件败露后，刘振亚在曾庆红的庇护下逃过一劫。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1989年随前领导人江泽民进京，素有江泽民的大管家之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610头目李东生被调查，外界盛传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落马的同时，百度惊现立即逮捕法办罗干、曾庆红、江泽民以及江泽民、罗干、周永康、李东生等因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而遭到起诉等字样。
国内矛盾已经到达了计划的临界点，有意解除民怨，那就得分蛋糕，就得打土豪分田地，所以他就不得不触碰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和这些权贵的利益，就不得不触动曾庆红等代表的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刘振亚是国有大企业中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刘振亚不但自己亲自污蔑法轮功，还在中电网27家网审公司中直接参与了迫害法轮功修炼者雇员，被证实的受迫害雇员人数达139名，其中16人被迫害致死、致疯和失踪。刘振亚迫害法轮功学员形式包括限制人身自由、非法绑架、关押、监控和跟踪，同时还对法轮功学员采取解雇、扣发工资、罚款等方式进行经济迫害，另外还利用强行关洗脑班的形式进行精神迫害。
在中国的国企呢，一半是经商，一半是政体，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带有政治性很强的这么一个经济实体。真正当家作主呢是党委书记，一切以这个党的意志为他经营的指导方针。
而在国内，国家电网公司垄断的电费越来越高，辽宁省丹东和湖北宜昌居民投诉供电公司通过改换智能电表的形式将电费变成两倍。